好，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是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我们相信你要赐下新的恩典，你以恩典扶持带领我们走过过去的岁月。当新的一年来的时候，也求主坚定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专心的跟从你，仰望你。你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你是信实慈爱的，你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神，你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你爱我们也必爱我们到底。主啊，你围绕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在你面前立定这样的心智，我们跟随主耶稣就要跟随主耶稣到底，要至死忠心。主啊，感谢你，我们仰望你。那今天，主啊，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聆听。来思想，来领受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主的灵来到我们中间，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赐给每一个仰望你、寻求你、渴慕你的人。我们中间若是还有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被你寻找回来的，我愿主你今天也在人的心中做工，借着你自己的道，将人的心婉转，将人的心主要夺回，使人的心能够归向耶稣基督，顺服真道。是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也围绕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整个人能够得着更新，能够得着复兴。主啊，求你对我们讲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今天是2023年1月1日，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在一年开始的时候，立下一些新的志向、新的计划或者新的目标，在新的一年能够做到一些事情，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的美好，学习更好，工作更好，移民、谈恋爱、结婚。更重要的问题，你可能是想改变一些不好的习惯，养成一些好习惯，早睡早起，多锻炼，多读书。少看手机，使自己的性格品格更好，使自己的人际关系更好，使自己与父母、同事、同学、室友的关系更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希望在新的一年更多的读圣经、祷告、聚会，为耶稣做见证，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那这些心愿、这些理想都是好的，但是你更应该知道如何达到那些理想，实现那些愿望，要有实际行动，要不然那只是一厢情愿，想一想而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快你就会觉得每一天都差不多，过一天算一天。要等到再一个新年，你可能再重新立志，年复一年，但是你的生命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和长进。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应该思想：你为什么达不到你心中想要的理想和愿望？是不是你的意志力太薄弱？行动力太差，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你的本性是怎样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你行不出你想要的善？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19节，就给我们一些答案。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这三节经文是在描写你吗？你可能说，那肯定不是我。 那一定是在说别人。我怎么可能是无知的呢？我不是很聪明吗？我怎么可能良心丧尽呢？我一直都很努力，按良心行事。我想做一个好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其实正表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描写的正是你。那让我解释给你听，这三节经文表明人性是完全败坏的，人的表现是很差劲、很糟糕的，以至于我们都很难接受我们就是那样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人。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主要是外邦人。那这里我们要留意使徒保罗对外邦人这个字的用法，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个外邦人是指谁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称那些非以色列人为外邦人。外邦人在肉身上没有受过割礼，我们都是外邦人。那你说割礼有什么重要呢？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以色列人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在肉身上受过割礼，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属神的人，自己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是有份的。那外邦人，那些非以色列人没有受割礼，那他们就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因为没有神。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属于神，不认识神。那在旧约的时候，基本上都维持这个状况，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的一个对比。外邦人是不认识神的，在神应许的主约以外，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认识神的，他们与神所立的约是有份的。那在旧约基本上维持这个状况，但是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都完全的改变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虽然他身为以色列人，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不是单为以色列人的罪，也是为外邦人的罪，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区别被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冤仇被除去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家里的人。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同为为什么叫同为？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一同为后世，成为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同盟应许。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不仅是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所有凡信耶稣的人都是同盟应许。反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即使他肉体上是以色列人，他也不能得到这个应许，因为这个应许是凭着信心来得的。 使徒保罗他自己本来也是以色列人，神却差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家里的人，进入神的国度，与耶稣基督有份，在所应许的族约上都是有份的。那么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里的你们是指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按肉体他们本来是外邦人的，但是现在保罗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的就不是指的以弗所教会那些弟兄姐妹，而是指的那些不信的人，不信的外邦人，不信的犹太人。不管你按肉体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如果你不信，从属灵说你都是外邦人。但是那些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本来曾经是按肉体是外邦人，但是现在他们信了耶稣了，他们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是有份于神的应许，活在地上有了指望，因为他们有了神。那我说刚才这个外邦人就是指的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这个外邦人指的就是你。那当然中国人按肉体我们是外邦人，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以前没有听到福音，我们曾经不信耶稣，我们也是外邦人。但如今如果你信了耶稣，从肉体上说你还是外邦人，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讲，你已经不再是外邦人，你是神家里的人了，你是属于神的，你是与神有份的，将来你要在神的国中永远与神同在。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那么你不仅按肉体是外邦人，从属灵的角度讲，你也是外邦人，你与神无关。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所描述的，正是那些不信耶稣的外邦人，不信耶稣人他们属灵的光景。所以我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十九节描写的就是你。虽然你觉得你可能没有这么坏，但是圣经对人性的描写真实的，是准确的，是可信的。当然对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也是在提醒他们，他们过去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人，警戒他们不要再回到以前不信的光景中去。既然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就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记载，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公属，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也是描写的外邦人的情况，跟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是一样的。这个也是描写的还没有信耶稣人的一种属灵的真正的光景，你的真相，你的本相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达不到你心中的愿望或者是理想，不是因为你意志力薄弱行不出善来，而是因为你本性上就是一个十足的罪人。从属灵的角度看，你是一个死人，你死在过犯罪恶中，你的过犯罪恶将你死。虽然你如今还活着，但是你是活在肉体中，是活在罪中，你根本没有能力行善，你也不知道何为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所描写的正是你，不 不信的你，那种真你的本相是你真实的属灵的光景。你不要觉得被冒犯了，圣经的作者怎么这样描写人性呢？你应该谦卑下来，顺服圣经的教训。当然，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你也不要夸口，因为从本性上讲，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你的道德水平高，或者你做了很多好事，神就拯救你。神拯救你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所以没有人可以在神在人面前夸口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存着谦卑的心，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救人的样子。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说的外邦人、不信的人、旧人，他有什么特性呢？他说他们呈虚妄的心行事，虚妄的心。那你把这个词分开的话，中文是虚跟妄，虚的就是虚空、空虚，妄就是狂妄。那这个虚妄的心是表明一个人的心地，这个人一个心灵的一个状态，他是飘忽不定的，他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罪恶，心里所想蒙的蒙算的事情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叫虚妄，或者圣经里面叫做虚空。因为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讲，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虚空呢？因为没有神，不认识神。传道者所罗门王他自己，如果你从他外面看见的，他什么都有，荣华富贵、学问什么都有，他拥有了世上的一切，但是他却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因为他晚年的时候远离了神，没有了神，你即使拥有了世上的一切仍然是虚空。这也是为什么魔鬼会用这个地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试探人的原因和目的。你只要拜他，他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赐给你，但是结果呢，你却是虚空，甚至是灭亡。他说他们呈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个心地昏昧就是等他们在黑暗中，他们在罪中，他们不理解神的话，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也不愿意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他们与永生的神、是生命的神是隔绝的。这个其实就是属灵的死亡。隔绝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其实就是隔离，是隔开的，阴阳相隔。我们就说人死了就是阴阳两相隔，但是呢，属灵的死亡其实就是讲你活着，但是你却与那个是永生的神、是生命的神、生命的源头的神是隔开的。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你不能到神那里去，神也不能到你这里来，这叫属灵的死亡。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的罪恶过犯让我们死。人为什么会挪到如此凄惨的地步呢？不，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在您看来，他们可能很聪明，知道很多世界上的事，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可能也很成功，在人看来他们可能也很虔诚，也知道世间圣经上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最好的例子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法利赛人， 约翰福音第九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从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些法利赛人就是心地昏昧、无知、心里刚硬，他们肉体的眼睛没有瞎，他们知道很多圣经上的事情，他们也很热心的行律法，然后他们的心眼是瞎的，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们以为自己遵行了律法，他们以为自己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他们也以为他们将来一定能够进入神的国，但实际上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有虔诚的外表却背了敬虔的本质。耶稣就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的罪，但是他们却不信耶稣，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顺服耶稣的教训，他们否定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竟要诽谤耶稣，想办法要除灭耶稣，说他们的心地实在分昧，他们实在无知，更可怕是他们心地刚硬。人的心会刚硬，是因为人不断的犯罪。当人犯罪以后，人的良心会不安的。那这个时候人会做出两种选择，人可能会不顾良心的不安继续犯罪，或者以错误的方式使自己的良心得到一点安慰平安，会去做一点好事，或者他去拜偶像，然后他的心中就觉得有一点平安，然后他再回去犯罪，如此反复，恶性循环，良心就会麻木，人的良心就会越来越刚硬，以致他犯罪以后，他就不再觉得不平安，也不再感到羞耻，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享受最终之乐。那到了一个地步，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六到二十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就不污秽了。那你说贪行种种的污秽，那种种的污秽是什么？耶稣这里就讲清楚，这些污秽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毒。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人看人看外貌，神看人看内心。如果人的心中装满了各样的污秽，你怎么可能指望人行善呢？凶杀、奸淫、苟合、偷盗、作假见证、诽谤人、亵渎神，这些都是污秽的事，都是罪，让人的良心、让人的灵魂变得不洁。其实人的心中还有更多数不清的罪恶的念头。当人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时候，他行出来的一定是罪恶，因为他心中所喜好的就是这些污秽的事情。但是在人看来，非常很多罪人自己觉得他很自由、很潇洒、很享受，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那会引人走向灭亡，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人的罪会招来神的愤怒。所以他说本为可怒之子，就是人能够承受的就是神的愤怒，因为人不停的犯罪一定会为自己招来神的愤怒。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罪人，神是圣洁的，他要刑罚恶人。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19节，那你看到人的光景，甚至你会觉得很绝望，因为最后良心都丧尽了。所以如果你只是停在这里，或者你只是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呢，你真的会很绝望。神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谁能靠自己使自己的罪得到洁净，得到赦免呢？谁能够靠自己不犯罪，除去心中这一切污秽的念头呢？没人。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告诉你，人不可能靠自己改好。甚至有的人说，等我改好了以后再来信耶稣。人靠自己不可能改好。你需要的不是重新立志做个好人，你需要的是救赎。人不可能靠自己不犯罪，人不可能靠自己逃避神的愤怒，你需要的是耶稣。耶稣已经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满足了神的公义，挽回了神的愤怒。如今你应该来的就是向神认罪，领受神的慈爱，领受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四章20到22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你要脱去旧人，不是靠你重新立志拔粪图强，而是你要信耶稣。但是你可能说，哇，这几节经文好像没有提到信耶稣，而是说的是学了基督。我常说信耶稣不是学雷锋啊，学雷锋是做好事，信耶稣是做一个新造的人。学雷锋可能改变我们外面一些行为，但是信耶稣是改变我们的本性，改变我们的生命，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行事为人越来越像耶稣。虽然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0到22节他没有用信这一个字，但是这两节经文却告诉你什么叫信耶稣，或者如何信耶稣，或者信耶稣意味着什么。那使徒保罗这里用了三个动词，用了三个字来告诉我们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听、领、学这三个动词。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谁的道？当然是神的道，耶稣基督的道。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要信耶稣，一定要有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解释给我们听。以弗所人就是听了使徒保罗向他们所传的福音而信耶稣的。那如今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我希望你也信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传神的道，用神迹奇事将他表明出来。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是福音的事实，是福音的核心，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得救的源泉。罗马书第4章25节，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成义。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福音。神在他的话语中清清楚楚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希望人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救。你要信耶稣吗？怎么信耶稣呢？你听到了福音，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光听还不够，你还必须接受领受福音。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接下来说领了他的教，领了他的教，这句话直接翻译应该是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在他里面受过教导，说是被动式，领了他的教，中文翻成是一个主动式了，你领受你接受，但是呢，其实这个原文是一个被动式，也是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在他里面被教导，他就是耶稣。我们本来是在耶稣外面的，与基督无关的，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进到他里面，他也进到我们里面。或者更准确的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就把你放到耶稣基督里面，使你进入耶稣基督里面，那你就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被教导。在基督里被教导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被教导，不仅仅是指我们理性上明白一些圣经，在头脑上知道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而是说你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和他的教训，这叫在他里面，你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和他的教训，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无力行善的，靠自己是不能得救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些都是真实可信的。耶稣复活是为了使我们称义，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和永生的盼望。我们愿意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你不再自己做主，你让耶稣做你的主，你接待耶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从今以后，你要学习做耶稣的门徒，一生跟随耶稣。这个叫信耶稣，这个叫接待耶稣为你的救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一个罪人信耶稣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都会颁布；一个罪人成为神的儿女，那是何等荣耀、何等喜乐的事情。 一个罪人能够信耶稣，那是一件神迹，是神的灵借着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使人认罪悔改，使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应该将荣耀归给神，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认耶稣为主。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愿意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道，接待耶稣，信耶稣吗？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神就用圣灵印了他，这个印就是表明你是属于神的。更奇妙的是，圣灵从此就住在你的心里，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心里，圣灵就成了我们属灵的导师，圣灵就教导我们属灵的事情，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使我们能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的耶稣基督，直到永生。圣灵使我们继续在耶稣基督里受教，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圣灵能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叫学了基督的意思。学基督不仅是头脑上学，更是心灵上学，不仅是我们自己努力的在学，更是圣灵亲自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学习。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但是信耶稣以后的人应该有好行为。我们应该学基督，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有他那样的心，像他那样说话行事，这个叫好行为。就是你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你的品格性情越来越像耶稣，甚至人看见你就知道你是跟过耶稣的。那使徒保罗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来描写基督徒生命的长进和生活的表现，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里我们要留意使徒保罗他是如何使用这个比喻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一节经文向我们表明，我们真心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重生悔改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神除去了我们里面的罪恶，除去了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并且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甚至就是永生。我们过去所犯的罪，神都赦免了，旧事已过。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到十节有一段跟我们今天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平行的一段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互相映照，它有非常重要的真理在其中。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一段经文，它第五节到第九节的前半段，不要彼此说谎，到那里都是在讲基督徒信了耶稣的人应该如何行事为人。你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要脱去那些旧人的行为。 但是第九节的后半段和第十节，他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那样行事？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入照他主的形象。这里有两个动词，两个重点，就是通过两个副词表明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已经，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那这个就是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是你在信耶稣的时候，神为你做成的事情，或者神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灵魂里面成就了一件事情。神使我们脱离罪恶，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因信加给我们，神使我们出死亡入生命，在基督里面，神把我们造成了一个新的人。是的，这是已经发生的属灵的事情，这是神做成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当然，如果用神学的术语来讲，就是说在属灵的地位上，你已经圣洁了，你已经完全了。因着耶稣，神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而且耶稣基督那完全的公义已经算在你的身上了。你已经披上一件公义袍，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叫已经。你已经是一个新人了，你相信吗？你知道吗？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比较谦虚，比如说：“哎呦，我还没有那么好。”这不是在讲你有那么好，这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好，因为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加给了你，你是披戴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神看你是完全的，神完全的接纳了你。这个叫地位上、属灵上的完全，或者新人，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们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列书权了。那最近我又接触了一个朋友，那我把我的见证发给他看，那他看了以后，他说学霸一个。那我听了，我就在想，我这个见证写的也太失败了，他怎么没有看到我的罪呢？所以他怎么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人身上的恩典和救赎？他只是看到我曾经学习很好。那当然，那个人他没有信，所以他看事情的角度可能是不同的。但是对我而言，那个学霸列书权已经死了，如今活在的是一个神的仆人，是列牧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后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你要学习透过耶稣来看你自己，或者你要从圣经的真理来看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有这样的看见，你就会宝贵你这样的身份。你因为你得了尊贵的身份，你得了一个尊贵的生命、尊贵的性情，那么你的言语行为、你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这个尊贵的身份相称。当然，你说我现在还没有相称，那就是下面要讲的，你要改变。所以这个已经很重要。当然，另一个重点也是同样的重要，就是这个第十节，这个渐渐，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还不完全， 我们还在不断的成长，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就好像神在建一个工程一样，这个工程还在继续。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重点，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不能指望你属灵的生命一下子就完全，一下子就成熟了，我们必须存着忍耐，存着信心，不断的操练进前，不断的改变我们的行为，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不再骄傲，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福音的光照亮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不再昏昧，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我们渴慕属灵的事情，我们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内心不再刚硬，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被神改变。当我们听到神的道，当神的话照亮我们的不足，照亮我们的缺陷，照亮我们罪的时候，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改变。你的心是柔软的，是谦卑的。我们不再认同这个世间的价值观，我们不再随从世俗，我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邪恶淫乱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不再放纵私欲，顺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要学习过圣洁、过节制的生活，脱去旧人，就是脱去你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靠着圣灵致死身体各样的恶行，脱去那些容易缠累你的罪。你常犯的罪是什么？已经不应该再犯了。你要求神改变你，帮助你脱离那个罪，不让那个罪辖制你。你可以对那个罪说不。我们信耶稣以后，从前我们做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再做。从前我们常犯的那些罪，我们不应该再犯。正如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的：“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每个人经常犯的罪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远离那些试探，那些容易使我们犯罪的事情我们要远离。从前偷窃的不能再偷，从前说谎的不能再说谎，我们都应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眼睛，不能心里犯淫乱。我们不能够再恨人了，我们应该更尊敬父母，把福音传给他们。有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新的一年，我愿圣灵的感动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追求圣洁，凡事讨神的喜悦。圣洁是从心里开始的，心不圣洁，那你所做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圣洁。所以你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我们察念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心里要爱慕神的旨意，我们心里要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心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新年我们都愿意为别人祝福，新年也都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蒙福。那这个诗篇第一篇就告诉你蒙福的途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你要更蒙福吗？更多的读圣经，默想神的话，你就必然蒙福。2023年读经计划表已经出来了，我希望你拿一份回家，好好的读圣经。新的一年你要蒙福，从读圣经开始。新的一年你要不一样，从读圣经开始。少年人 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神的话。当我们心中充满神的话，神的话引导我们，神的话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就更加蒙福，我们就更加圣洁，我们的心就更加爱神。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虽然如今我们还是活在地上，地上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思虑愁烦，但是你应该知道，你是天国的子，你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你不应该贪爱这个世界，你应该渴慕神，渴慕永恒，渴慕永生。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也应该轻看羞辱，因为呢，摆在前面的喜乐，你就朝着你人生的方向，耶稣基督前进。当我们的心智、心思、意念，你这样不断的被神的话语、被圣灵更新改变的时候，你跟随主的心智就会更加的坚定，你就更愿意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来讨神的喜悦，神就自然赐福你。穿上新人，穿上新人，这是指你信了耶稣，你行为上要改变，你要有好行为，你要在你的行为上面能够荣耀神。说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一节经文首先让我们想到的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能够荣耀神。所以神在神所造的，人在神所造的万物之间，人是处于最高的位置的，因为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如今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彰显不出神的荣耀。那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就是要恢复神曾经赐予我们人的那个形象和样式，使荣耀归于他自己。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神的形象是什么。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我们有很常常就很难明白神的形象和样式到底是什么。那这一节经文就很直接地告诉你，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用了三个字来形容，仁义、圣洁和真理。但是这三个字其实都直接联系于耶稣基督。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复活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认识神。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荣耀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神就称我们为义。那么我们在地上就应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不应当再犯罪，应该竭力追求圣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言语行为都要清洁诚实正直。我们听了神的道，更应该遵行神的道，凡事按真理而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从这个句子的结构啊，你看出真理好像是修饰限定那个仁义和圣洁，在真理之外就没有仁义和圣洁。耶稣就是真理， 所以在耶稣之外也没有仁义和圣洁。有人以为他不杀生，他不吃肉，他就仁义，那是不合真理的。信耶稣的人凡物都可以吃，但是必须节制，必须荣耀神。有人以为行为古怪，住在旷野远离人群，那个就是圣洁，那个也不合真理。信耶稣的人必须爱人如己，你住在旷野怎么爱人如己？信耶稣的人应该与罪人为朋友，像耶稣那样去为耶稣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不是沾染人的不圣洁，而是让人因为接触我们进而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而成为圣洁。那么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的形象吗？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愿神的话照亮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神的恩典还让我们继续可以改变。新的一年我们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下面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最痛之温柔
感谢神啊！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你来聚会，你来听道，我相信，希望你已经明白神的道，你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不能靠自己改变你的本性，只有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让你出死入生，脱离罪恶，并且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不管是我讲的道还是我唱的诗歌，我们盼望你真的能够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一切。如果你心中有感动，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包括以后将来可能在网上听这篇讲道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重复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求神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看人看内心，你是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我也希望你去告诉你身边的人，你信耶稣了，你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信耶稣成了神的儿女，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正如今天我们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基督徒一生之久的事情。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的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耶稣基督。阿们。